在这个先问好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就是保守我们哈、赐给我们有心里的平安，也赐给我们有外面的平安哈、我们知道也今天有几个家庭因为感冒，他们到我们当中实体和我们一起的相聚，那我们也求主格外的施恩保守，还有每个弟兄姐妹、每个福音朋友，我们在主面前呢，有个主赐给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在主里面有勃勃的盼望。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我盼望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因着我们信靠你、渴慕你。主啊，你让我们心里面得满足，让我们心里面有盼望。主，我们把台上台下都完全的交在你的手里面，愿主你施恩眷顾我们，愿主你赐福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你在我们当中，主与我们同在，赐下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面前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哈，叫做认出是跟过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啊？叫做“口音会出卖你”，口音会出卖你啊。意思是说呢，有些人只要一开口，那你就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因为你看了他的身份证哈，而是因为他讲话的语气、用词和节奏啊，你就知道大概他是以前生活在哪里，他的老家是哪里哈。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呢也有类似的情景。我们还记得彼得曾经否认主的时候，那旁边呢的人怎么说的呢？他说呢，你也是他的同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也就彼得讲话有他自己家乡的口音，那么别人一听说，哎，那这个你跟他就是跟耶稣就是一起的啊，因为你的口音把你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奈斯彼得呢就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就选择呢说我不认识他哈，就否认耶稣。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那彼得又被认出来了，但这一次呢不是认出说你是跟他们一伙的，他们认出来什么呢？认出来说你们是跟过耶稣的啊，所以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同一个彼得，从原来是惧怕的，到现在呢他是放胆的，原来是否认耶稣的，现在他开始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彼得的身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他真正的去跟过耶稣，他就会留下一些我们叫口音哈，就属灵的口音，要人可以能够听得出来，让人可以能够看得见。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一点哈、就是非凡人的平凡人的非凡胆量。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呢两个人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公会面前哈、那当那些公会的人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那就又看出来呢，两人看见哈、又看出来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我们看到在十三节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场面，因为彼得约翰他们被抓被关了一个晚上，但如今呢他们站在官府长老和文士大祭司的面前，所以呢那个是一个可以判断他们生死的一个审判场。但是在这里呢，那些官长们他们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他们的胆量。这个胆量是什么呀？ 就是他们很公开的、很坦然的、毫不退缩的，在那边很有确据、很有底气的来讲神的话语，来讲耶稣。那么同时呢，你会发现这些官长们他们又看见啊，所以十三节他们又看出来什么呢？彼得、约翰这两个人呢，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什么叫没有学问的小民呢？不是说这个人他的文化学历很低啊，他不认很多的字，不是的，而是说他们没有受过在当时没有受过正规的拉比那个神学的训练啊，就是他们是有点知识的，但是他们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因此呢，这些小民呢更像是什么，就是他们不是专业的，他们只是普通的。那么在那些精英的眼里面，他们就是没有资本的啊、没有资历的啊、上不了台面的，所以说他们是啊、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么这些人如果站在公会面前，在他们来看，正常的反应应该是闭嘴的啊、是讨好的，是非常害怕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他们侃侃而谈哈、他们引用圣经，把耶稣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在这里我就看到一个很巨大的反差，这个巨大的反差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身份很普通，但是他们的胆量却很不普通。他们的背景很平凡，但是他们的话语却带着权柄，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因此我们看到彼得他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的。我们还记得彼得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哈，还是同一个彼得，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个使女就问彼得说，你不是同那人一伙的吗？那彼得就发咒起誓说，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就不认识耶稣。所以你看到他在一个小使女面前，他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害怕。那么这个时候彼得站在一个这么大的场面面前哈，他就敢去怒怼这个啊、这个大祭司哈，这些上层人物。你会发现这很大的反差，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彼得去哪里进修学习了吗？我发现没有。那么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他被圣灵充满，他被神带领，可以勇敢地去讲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官长们就找到了原因哈，为什么他们是很平凡的人，但是他们却有非凡的胆量？为什么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但是他们却勇敢地去讲明耶稣呢？所以第十三节的后半节就说他们就稀奇，为什么？找出原因来，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没有什么原因，只有这一个，就是他是这些人约翰彼得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不然这些平凡的小民怎么会有非凡的胆量在公会面前一点都不惧怕呢？我相信大家还记得一个人哈，在圣经出埃及记第四章里面记载着摩西哈，那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叫他带领百姓出来哈，那么摩西对百姓对耶和华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他说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我是捉口笨舌的啊。来看这张图片，哎，那开往下放。那这张图片哈，你看，当这个呼召临到他，他就说我不行啊，就像我说像擦玻璃一样哈，这个不要，这个我捉口笨舌，我不能做什么啊，这个而且要说出口，我不能讲那么多话哈。所以摩西的逻辑跟我们今天很多人是一样的，觉得呢我要去见法老，去见那个埃及王哈，那么那是一种外交场合，那要有一流的口才啊，要有雄辩的技巧，我没有这个资格证书，我讲话不是那么好哈。所以他就觉得说神你找错人了。那么神怎么回答他们呢？如果大家看出埃及记第四章里面，神有没有说来我们现场来一个口才速成班，好吧，我们现在训练一下口才，现在就开始装备哈，没有口才速成班。神反问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就是这是谁做的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他一个解决方案，神没有让摩西变成演说家，神只给他一个应许，说你现在就去 我必赐给你口才，我必赐给你当说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呢？摩西要敢于去走进法老的宫殿，不在于说他的口才变好了，不在于说他的舌头变得灵活了，而在于有神的同在。所以彼得和约翰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还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像摩西一样是捉火笨舌的，但是我们看到不同的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些软弱的人就成了最勇敢的战士。所以神不看你手里有什么能力，神只看你身边有没有他的同在。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反思，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讲明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敢为主做见证，我们不敢坚持真理，我们不敢传福音，很多时候我常常就觉得说，哎呀，我的口才不好啊，我可能讲不清楚，我的神学知识不够，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啊，我又不是牧师长老之士啊，觉得啊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说话没有什么分量。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影响世界的往往不是我们的资格，而是我们的经历，不是我们的头衔，而是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讲的还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可能我们自己觉得讲的都不好，但是对方却愿意相信耶稣。你会发现那不是我们的工作，那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所以一个人他愿意相信耶稣，其实都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带领他，他能够认识耶稣是救主的。就像彼得，他之所以能够放胆讲道讲明耶稣的信息，不是因为他拿到了神学博士，而是因为只有一个原因哈，就是他是跟过耶稣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不能在别人面前让别人看到说我们是跟过耶稣的呢？我们有没有在忙碌当中，我们很少能够安静的跟耶稣在一起呢？我们可能也来听到哈，但很多时候我们听完道我们就过了哈，没有安静下来。我们说求主的话来光照我们，求主的话来，主的灵来更新我们，来反思我们啊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操练啊。我下一页哈，这个操练是什么呢？就是让一个改变变得看得见，让一个改变可以变得看得见。也就是说，从一个你最常跌倒的地方开始做一个改变。这个开始的地方呢，可能是你的脾气，可能是你的金钱，可能是你的欲望，可能是你的抱怨，可能是你的冷漠等等等等，后面省略号有很多很多，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啊。但是求主就在那一点上慢慢的来更新你，来改变你，让你的改变可以变得看得见。为什么要改变能看得见呢？就是当别人真正看到你改变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像工会一样怎么样，这两个字叫做稀奇。我们会稀奇什么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感到稀奇呢？有没有？我觉得我从我来说我会有哈。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在主里面，他们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到这边来聚完会，聚完会就离开了，那到现在他可以承接更多的服事，心里更火热的去爱身边的弟兄姐妹，更渴慕的学习装备神的话。所以对我来说我也觉得非常的稀奇我就很好奇，我说为什么会有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接触的时候发现我们身边可能不止一位两位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因着他的改变让我们觉得说像工会一样，我们觉得哎，也很稀奇。那同时有没有另外一方面的稀奇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稀奇哈，那可能已经信耶稣很多年了，甚至我们也参与了很多的服事，更甚至一点呢，我们已经到了一定的年岁，但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行 让我们看出来还没有该有的那个样式，我们一起来面对神的话。我们也会让人稀奇，说那个人已经信耶稣很多年了，那个人已经参与很多服事了，那个人他已经有一定的年岁了，但是当我们看他的言语和行为来看，我们很稀奇，哎，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对吧？都会让我们感到稀奇。那我们让别人感到稀奇，应该追求是哪一方面呢？也就是前面第一个，更加渴慕神的话，更加的去谦卑柔和的去与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在神的话语上去追求、去长进、去服侍身边的人。我们盼望我们都能给别人带来稀奇，但这个稀奇呢，是能够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活出了基督让我们活出来的那个样式。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不缺聪明人，不缺学有学问的人，缺的是带有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人。哪怕我们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主妇，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我们只是一个学生，但是只要我们常在主的里面，我们相信我们就会有一种非凡的胆量，我们就会有一种改变，让别人可以看得见，以至于别人很稀奇说认得我们，说他是跟过耶稣的。我们盼望主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要更新有改变，不是在我们信耶稣的啊那一开始的时候有改变。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在信仰的这个历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基督来改变我们，那个是最难改变的啊。因为用一个词可能我们说出来可能并不是特别优雅，可能它就是那个意思，叫做三个字哈，叫做老油条哈。我们就像我们习惯了哈，我们就是这样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都懂了，我们觉得我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但其实弟兄姐妹，我盼望主的话来光照我们，主的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不管是我们刚刚来相信耶稣的，还是我们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们都能够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认出来说他是跟过耶稣的。那我们来看第二，压力下的神圣立场。我们看到，于是呢，那些人就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然后公会的人就开始彼此的商议。为什么呢？因为公会的人看见使徒们的胆量，又没法去辩驳这个神迹，他们又不是悔改来归向主的，所以他们就商量，他们就说，那这两个人怎么办呢？怎么处理约翰和彼得呢？约翰呢？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确行了一件很明显的神迹，使那个瘫痪多年的人可以起来行走。那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没有的，这一定是这一定发生的，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他们也害怕呢，这件事情如果越发的在民众传扬的话，那这也对他们很不利哈。所以呢，这些人就说，那我们就恐吓他们吧，叫他们不再奉这人的奉这名对人去讲论。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说不再去奉耶稣的名去讲论这些话。那彼得约翰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也就是说，当他们下了一道我们说叫封口令哈，就是禁止奉耶稣的名去讲论、去教训人的时候，那么面对这种高压、这种生死攸关的压力，彼得就和约翰他们就回答，就很一个很经典的信仰的宣言，就是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三个很关键的点哈。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面对这个事情他们没有暴力去抗法，他们没有撒泼去吵闹，他们没有去辱骂长官，他们用很理智、很清明、很坚定的态度把问题抛出去，就是说我们也是信神的，你们也是信神的，那么你们自己判断，当人的命令和神的命令发生冲突的时候，该听谁的呢？ 那第二个，他们的立场也是非常的清晰，很绝对的清晰的，就是说不是尽量的去顺服神，不是看情况去顺服神，而是说要绝对优先的来顺服神。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神圣的立场。我们知道在一般的事情上基督徒是要顺服掌权者的，但是呢，信仰的核心、良心的底线、真理的原则，在这个上面上，当人的权柄越界了要取代神的位置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个选择，那个选择是顺服神高过顺服人，这是一个神圣的立场。那么第三，我们也看到这个权柄分清主次的，就是人的权柄是暂时的，是有限的，但是神的权柄是永恒的，是绝对的。彼得和约翰他们不是叛逆，而是忠诚，他们忠诚那位差他们来用宝血赎买他们，来掌管他们生命和良心的主，这是他们的在那个压力下的他们一个很神圣的立场。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着但以理有三个朋友，那么当他们面对那个当时王的那个金像哈，如果去不拜那个金像，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要把你处死的。所以这个三个朋友他们就说，他说即便如此呢，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说王啊，神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他们的信心。而且他们说既或不然，什么叫既或不然，就是即使神没有救我们从那个烈火窑里出来，既或神没有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们说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那个金像。在选择顺服神还是顺服当时的王面前，他们选择是顺服神，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的立场和彼得、约翰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无论生死他们只听神的。这就是跟过耶稣的人，他们在压力面前他们不妥协，他们在权柄面前他们守底线，在利益面前他们坚持真理。所以我们说认出来是跟过耶稣的哈，往往不是说是在顺风顺水的时候，而是在压力、在一个选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选择会告诉周围的人说，你的老板到底是这个世界还是天上的父，就是你在压力下要做出一个选择。那么当你遇到压力的时候，你要妥协的时候，我们首先心里面问自己有三句话哈。那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事情在神面前是不是合理的。那么第二句话呢，就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叫我的良心失去平安。第三呢，就是这个事情会不会破坏我在我家人和同事面前的一个见证，这件事情在谁面前合理不合理，这个事情会不会让我心里面没有平安，这个事情会不会破坏损坏我在家人和同事面前来做见证。所以这是我们当做在压力下做决定的考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烈火战车哈，它的主人公哈就是叫做李艾瑞，他是一位出生在中国天津的苏格兰的宣教士的儿子。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那么李艾瑞呢是当时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他被全英国哈就视为夺金的一个最大的希望，甚至可以说呢唯一的希望。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男子100米短跑。那么然而呢，在当时赛程表公布的时候，那全英国都炸锅了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100米的预赛被安排在礼拜天，也就是星期天。那对这个李艾瑞基督徒来说哈，礼拜天是主日，是敬拜神的日子，不能用来比赛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选择做一个选择哈，你要么去比赛，要么去参加主日崇拜，一个人不能分身对吧？ 不能一个去比赛，一个同样一个人一个比赛一个参加崇拜。所以当时他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干什么呢？放弃比赛，去教堂参加主日崇拜。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这种压力吗？这不仅仅是放弃一块金牌哈，很多时候被人视为这是叛国，所以报纸上就骂他说一个固执的狂热分子，甚至队友都嘲笑他。那当时的英国皇室呢，这个亲王呢也亲自的出面来劝说他，就在说你为了这个国家的荣誉，你就跑这一次吧。你可以在心里敬拜神，但是这块金牌呢是属于国家的。如果你是他，你做什么选择？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到底是听从神呢，还是听从人的一个时刻。所以李艾瑞当时的回答非常简单，却掷地有声。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国家第一，但在国家之上还有神。”所以他拒绝了皇室，那他就几乎放弃了那块已经挂在他脖子上的那个金牌，他选择去放弃，不参加那个比赛。那么后来呢，为了参加比赛哈，他被迫报名了这个并不擅长的400米。我们之前说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呀？是100米哈。那400米哈，对于一个短跑爆发型的选手来说，400米对他来说太长了，他那是完全不同的跑法哈，所以没有人看好他。那么决赛那天呢，李艾瑞就走向跑线哈，那他随队的一个按摩师哈就递给他一个折叠的小纸条。那个李艾瑞打开一看呢，上面写的是一句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2章里面哈，上面写的是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所以这句话呢就像电流一样击中了他。当枪声一响的时候，李艾瑞呢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前面的200米他跑得太快了，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他说后半程啊，这个体力肯定会透支，会倒下来。那如果他说，如果你看了他比赛的录像，你就会发现，其实呢，李艾瑞呢仰着头，张着嘴哈，一种疯狂的姿势冲向终点。他不仅没有倒下，他是反而跑得越来越快。最终呢，他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了400米的金牌。当他站上领奖台的时候，全世界都沉默了。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说，这个为了守主日而放弃金牌的人，神亲自把他放在高处来尊荣了他。因为我们看到他为了神的缘故，他敢于在这个世界面前说不的时候，神就在众人面前对你说是。那当我约这边信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是李艾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会怎样看待，怎么会做怎样的选择呢？我觉得一年有50多个主日，丢一个两个没关系，反正还那么多嘛。但其实我们看到在他的身上，看到他没有说觉得那个主日没关系哈，我就去比赛好了。弟兄姐妹，可能很多时候我没有像他这样的信心，那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是在神面前看重我们的每一次聚会。当然我不是说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你一定要放开那个事情来到聚会，但是我发现今天有很太多太多的事情会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拦阻。盼望主帮助我们，也盼望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也除去那些拦阻。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愿意来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拦阻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拦阻，但当我们不愿意来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找100个、1000个理由说觉得我今天不适合聚会。但是我们就看到李艾瑞他为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在那一个压力下，他如何的去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选择。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就是生命里的真实流露。那当约翰彼得这两个人他们说完，他们说你们自己酌量吧，然后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怎么样， 不能不说。所以不能啊，意思说我这个不是说我应该说，不是我必须说，而是说不是我不得不完成任务，而是说什么呀，我忍不住，我控制不住，我里面满了这个东西哈，那我一定要说出来，一种内在的迫切无法压抑的一种感动在他的心里面，我一定要想出来，我不得不讲。因为姐妹，今天我们有什么事情是让我们在心里面我们不得不讲的吗？不得不讲的是对别人有益处有造就的话，还是可能会让别人软弱跌倒的话，让我们觉得说我不能不讲。很多时候我们一起来面对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彼得约翰说我不能不说哈，那意思是说当他看他经历到了之后，他一定要把这个讲出来。这个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说，我们你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饭，你看到一个很好的电影，你得到一个很极宝贵的礼物，或者你看到超市里面那些有打折折扣的，你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你怎么样？我赶紧要分享给我的亲友啊，让他们一起的来跟我们来领受这个好处。那么弟兄姐妹就看到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好了，太宝贵了，我们不得不说。就像彼得和约翰，他们亲眼看见耶稣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行走，又使死人复活，他们也亲耳听见耶稣的话说你的罪赦了啊，我耶稣说我从死里面啊，我是复活的主。他们也亲身的经历耶稣的赦免、医治、陪伴和托住，所以这个恩典对他们来说太大了，太真实了，以至于说他们虽然有官长去恐吓他们，但是他们封住他们的口，他们还是觉得说我们不得不说。是说什么呢？不是说自己的不满，不是说自己的怨气，他们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们传福音不是推销，不是任务，也不是苦差事，而是生命的自然流露，是恩典满意的一种分享。如果你看到一个杯子哈，当它装满了水，那你再往里面倒水的时候，这个水怎么样就会流出来。那你看到当这个杯子如果被就像我们一些人像杯子一样哈，被主的爱和恩典充满的时候，你也会流露出爱恩典给你身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给身边的人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就取决于说我们里面像杯子哈，你装的是什么？你装的是爱和恩典，是喜乐和平安。那么弟兄姐妹，你带给身边的人也一定是这些。反正你装的是另外一面，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流露出来的一定也是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个很伟大的先知叫做耶利米。耶利米呢被称为叫做流泪的先知。你会看到耶利米的服侍哈，他的服侍是非常的辛苦，简直是太苦了哈，周围的人嘲笑他，祭司打了他哈，把他那个你看图片哈，带着这个枷锁这样让他在这里边示众哈。你说一个神最很伟大的一个先知怎么会遇到这样的经历呢？但你发现旧约里面的先知，你会发现都是很苦的。耶利米也是人啊，耶利米也有软弱甚至崩溃的时候，在面对这个极度的痛苦和羞辱的时候，他向神递交了辞呈。所以在耶利米书第20章里面，他坚决的他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去讲论，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什么意思？就心里说够了，我不干了，我不受这种气了。但是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当他闭口不言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不到，因为神的话，神感动他，对他来说这个不是一件外在的服侍哈，而是他内在的生命。所以他就后来接下来又说啊，他说我便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还忍不住不能自禁。当他说我不再提耶和华的名，我不再去讲论的时候，就感觉那个骨头里面怎么样，有烧着的火。这就是 和彼得、约翰的状态差不多是一样的啊。一个真正被神抓住的人，他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哪怕环境说你可以闭嘴哈，哪怕说你，那这个时候呢，神的话还像一团火一样，在他的心里面觉得烧得很难受。如果不去传福音，不去做见证，觉得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弟兄姐妹，所以真正的服事，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在生命里，我们有这团含忍不住的火，这才让我们服事可以走得更远。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意志力，我们发现我们只能撑着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要长久的话，我们要有这团含忍不住的火。我说我在过段时间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成人主日学上叫《天路客之歌》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呢，就是根据《天路历程》这本书来编写的。我相信大家如果没有看过《天路历程》这本书哈，我相信我们也听过这个名字。那它的作者是谁呢？就是左边这位哈，叫约翰·班扬哈。那么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天路历程》这本书呢？在17世纪啊，那个时候的英国呢，是如果你没有官方教会颁发的执照，你就私自去讲道的话，后果很严重，你是要去坐牢的。那班扬他最早是一个什么呢？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一个捕蜗匠，他不是这个专门去传道的，但是他被神呼召，他的心里面火热，虽然没有那个官方教会颁发的执照呢，他也到处去宣讲福音，那结果可想而知哈，很快他就被捕了。那么其实这个法官呢也很惜才哈，也不想去把他关起来，所以法官就给他一个很诱惑人的一个条件，就是说班扬哈，有约翰班扬哈，他说只要你答应我不再去讲道，你马上就可以回家。那么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对约翰班扬意味着什么呢？当时班扬的家里面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大女儿呢天生是失明的，也是班扬最疼爱的这个女儿，所以当他想到他如果坐牢的话，他的妻子要独自抚养四个孩子，他失明的这个大女儿可能会沿街乞讨，可能会受冻挨饿，你想想做父亲的心里面已经是非常的伤痛。那么这是一个父亲最软弱的时刻，这时候只要他去点个头哈，说好我答应你哈，他就可以回家了，抱着女儿和家人一起的可以一起温暖的生活哈。但是站在法庭上面对这个法官期盼的眼神哈，这个捕蜗匠就流泪哈，坚定地说说了一句震撼历史的话，他说，他对法官说，他说先生，如果你们今天把我不讲道的释放出狱，明天我哪怕是爬哈，我也要爬回那个地方去讲道。所以在他的观念当中，他觉得我不能不去讲道，他还要去讲道。就这样，他为了不能不说的福音哈，被关在那个阴冷潮湿的监狱里面关了整整12年。那么也就是在这12年的死刑的诱惑当中，神借着他的手写下了这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天路历程》。那他的身体被囚禁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道啊，他说他要讲的道却传得比任何自由的人都远。这本书有人说哈，他可能是仅次于圣经的仅次于圣经的基督教的经典，给很多弟兄姐妹都带来很大的帮助。天路历程，但是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是认出是跟过耶稣的。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听完道，我们主日聚会之后，我们回到职场，回到家庭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让别人认出来说你是跟过耶稣的。可能还不是你讲什么，还不是你做了什么那很多时候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说你是， 跟过耶稣的，别人可以感觉得到。我们也看到说平凡人的非凡胆量，我们就看到说即使像彼得那样没有学问的小民，只要他跟过耶稣，那他就能够拥有震动世界的胆量，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也看到在亚历下的神圣立场，就是他们面对公会的恐吓哈，那彼得选择了听从神不听从人。就像我跟大家分享那个例子哈，李艾瑞，他为了主日放弃奥运会金牌。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能够放在首位，我们有一个神圣的立场。那最后呢，我们也有一个真实的流露。我们看到说真正的传福音哈，不是背诵教条，而是说什么呢，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服侍，我们的跟随主，就像耶利米他的骨头中烧着的火，也像约翰班扬在监狱里面去那种讲道的迫切，那是被他的生命被恩典充满之后，有一种什么不能不说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所以我们彼此的勉励哈，盼望我们当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只做一个礼拜天的信徒，而是每一天都能够让别人认出来说我们是跟过耶稣的。可以透过你的胆量，可以透过你的言行，可以透过你的服侍，可以透过你所有的一切，让别人感到稀奇，说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人他的生命不一样。盼望我们都能够为主的名来做见证，让别人认出来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最后呢，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我们来祷告说，来预备起。
感谢天父，在主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求赐下从你而来的胆量，求你使我们常与你同在，在压力中站稳立场，在生活中活出真实见证，让人认出我们是跟过耶稣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